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投资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意见文章当中说，习近平是全世界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全体中国人都是他的受害者。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裔美国商人，同时也是进步主义政治和社会运动家，他将习近平称之为是独裁者，毕生致力于消除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坚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索罗斯对习近平的世界观作了尖锐的剖析，认为当前中共领导人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威胁要摧毁下金蛋的我，并且废除了邓小平两厢情愿的统治遗产，在成为应声从色的中共官员簇拥之下的中国独裁者，终于发现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他将很难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调整他的政策。索罗斯在星期六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意见文章当中写话，习近平饱受一些内部矛盾的困扰，大大降低了他领导的凝聚力和有效性。索罗斯认为，习近平的信仰和行为之间，以及他想要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公开声明，和他作为国内统治者的行为是存在着冲突。索罗斯认为，这些内部的矛盾在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显现出来。他说，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所代表的治理体系截然相反的现实。美国代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其中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自由，而习近平就认为毛泽东发明了一个优越的组织的形式，他正在继承这种形式，一个个人服从于一党制国家的极权封闭社会。索罗斯认为，美中关系正在迅速恶化，并且可能导致战争。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文章当中提到，习近平即将面临的一个国内的障碍，到2022年他打算届时打破既定的继任制度，终身担任国家首脑，而他觉得至少还需要10年才能够将一党制国家和他军队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他认为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么多的中国人似乎发现他的社会信用监控系统不单只可以接受，而且很有吸引力。索罗斯认为，如果习近平能够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并且确保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他的政权就会变得更加安全，但他肯定会在这两方面都遇到困难。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表示，他们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到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试图结束他所说的阻碍有关调查的政治得分的做法。华盛顿对此表示欢迎。世卫组织说，他们正在成立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说这个咨询小组将会支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快速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世卫组织呼吁所有政府合作加快新冠溯源研究，并且对这种的情况是进行去政治化。世卫组织的发言人夏布星期五在联合国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大家应该一起努力，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的起源。华盛顿星期五对世卫组织的这个计划表示欢迎，提到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和数据驱动的努力，以找到这场大流行病的源头，以便大家能够更好地发现、预防和应对未来的疾病爆发。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个专家组星期五建议，为免疫系统减弱的人接种第三针辉瑞或者莫德纳新冠疫苗。在此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星期四批准了为免疫力低下的人注射这种加强针。美国疾控中心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以11票对0票对此作出决定。疾控中心的主任亚伦斯基必须是给予最后的批准。据路透社的报道说，那些寻求施打加强针的人不需要处方或者表明他们免疫系统受损的医生的证明。疾控中心的科恩医生在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表决前说，这个将会是患者本人证明，不要求出示证据或者处方或者某人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推荐。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医生在星期四晚间的一项声明当中说，该局尤其意识到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是尤其有罹患重症的风险。 他说其他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且在此刻不需要额外接种一剂的新冠疫苗。有资格接种第三针的人在接受第二针之后应该至少等待28日。是否或者几时将会建议所有美国人都打第三针，目前仍未清楚。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发布紧急禁制令的要求，从而维持了印第安纳大学宣布的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位于美国中西部这间大学的一组学生要求联邦最高法院紧急禁止执行这项规定，但被管理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紧急申诉事宜的大法官巴雷特驳回。巴雷特似乎未有就他的决定与其他大法官磋商，亦都没有解释他为什么是这样裁决。巴雷特的拒絕標誌著最高法院首次處理新冠疫苗強制令的問題。美國各地的大學、公司和政府機構目前紛紛實施強制接種疫苗的規定。來自高等教育紀事部的數據顯示，目前有720多個院校要求學生接種新冠疫苗。中国民航局在星期四发出通告，国航一班的航班发现确诊新冠感染7例，决定从当日起暂停该航班两星期。目前由德尔塔毒株引起的疫情反扑已经蔓延至中国18个省，经济分析师纷纷下调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中国民航局说8月6号入境的国航 CA942 航班由迪拜至北京确诊有7名旅客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民航局在通报当中宣布，自8月12号起，该航班将会暂停运行两星期。民航局仲要求国航要在当地司令管的指导下，做好后续航班旅客安抚和机票退改等的服务的工作。自从7月20号南京禄口机场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之后，一种高度传染的病毒已经蔓延到中国18个省和48个城市。虽然这个数字比世界很多国家都要低得多，但中国当局还是对疫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实施封城、取消航班、关闭港口码头、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的设施，限制出行，并且下令对疫区的居民进行全员的病毒检测。美国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为此大幅度下调了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原来的 5.8% 降到 2.3%。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当局一年前的这个星期是搜查了《苹果日报》，逮捕了该报亲民主的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是新的国安法实施以来被捕的第一批人之一。国安法被广为批评是对香港一度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的国安法禁止颠覆同外国勾结，但对国安法的解读令到新闻媒介提心吊胆。有部分记者说他们担心被视为批评香港或者中国政府的报道可能会被起诉。香港苹果日报的经历加深了这些恐惧。开办了26年的苹果日报在今年6月24号被迫关闭，在之前当局拘捕了更多的管理人，理由是据称外国势力，并且冻结了苹果日报的财务。苹果日报至少有6名管理人员和记者现在已经依据港版国安法被捕或者被起诉。黎智英已经因为涉及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而服刑两个刑期，目前正在等待国安法的审判。如果他被定罪的话，现年73岁的黎智英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
香港蘋果日報關閉之後，部分記者和至少一間媒體端傳媒宣布計劃離開香港。端傳媒並沒有將自己遷往新加坡的計劃直接與國安法掛鈎，但是在上個禮拜一份致讀者的公開信當中說，自由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美國之音記者聯絡到端傳媒的時候，他們拒絕置評。香港保安局並沒有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請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國安法進行辯護，她之前說國安法只是針對少數人，《蘋果日報》的案例是有關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不是有關新聞自由。目前已經有一個人被定罪，至少有100人根據港版國安法被捕。《蘋果日報》在印刷最後一期之後，整個新聞室的員工都失去了他們的工作。《蘋果日報》前記者阿爾文陳說，他依然沒有辦法接受形勢。他說即使現在他不能夠相信整個集團和整份報紙都已經沒了。阿爾文說報社關閉是一個創傷，他說報社有僱員1000人，他擔心其他新聞機構可能不會向他們提供工作，因為他們過去都是《蘋果日報》的員工。而香港立場新聞的網站就向阿爾文提供了一些工作，但是每個禮拜只有一日。阿爾文說他現在已經失業了，他希望能夠繼續做記者，但是他認為《蘋果日報》關閉之後，香港的傳媒真實情況就是只有很少的新聞機構願意僱用一傳媒的記者。阿爾文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大部分香港媒體都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政治計劃，都對《蘋果日報》的記者不利。他不認為香港的其他傳媒會試圖僱用他們的部分前同事。立場親民的副採訪主任陳朗星說，他們公司不是這個情況。他說立場新聞有來自《蘋果日報》的新成員，大約4至6個人，他不認為有任何的特殊考慮。陳朗星說，雖然編輯並不參與招聘的程序，但是他不認為僱用《蘋果日報》的任何員工會有任何的風險。立場新聞在2014年成立，形容自己是一間親民主派的新聞網站。其他幾名記者在2019年的抗議當中受傷，包括擔任過記者的活動人士何桂南，他和另外46人根據新的國家安全法在今年2月被控顛覆罪。立場新聞被有部分人認為是當局打擊的另外一個目標，但是陳朗星上個月對美國之音說，立場新聞的編輯政策是堅持自己的思想和原則。陳朗星說，根據他對這部法律和香港警察行動的理解，他不認為記者的新聞報導有問題。立場新聞上個月依然從網站上撤除了部分的評論、博文和讀者來稿，被普遍視為是謹慎之舉。香港當局說，《蘋果日報》刊登的30篇文章呼籲制裁香港和中國是出版商和外國合謀的證據。阿爾文就擔心，如果當局認為他們的工作違法的話，《蘋果日報》的前記者可能會成為目標。他說，如果當局企圖重新界定新聞文章是宣傳的話，那他過去的所有工作就可以當作是宣傳而不是新聞。政治氣候的變化更加不單止影響到香港的私人媒體。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宣布，香港電台將會同中國的國營媒體結成夥伴，去培養所謂的強烈愛國意識。媒體分析人士之前批評政府任命的廣播處長，亦即是香港電台的台長李伯全所執行的變革，包括以據稱的偏見理由去刪除受歡迎的節目，終止合約，並且向林鄭月娥提供她自己的電視節目時間。隨著媒體面臨的壓力增加，一名香港電台的前節目主持兼《蘋果日報》的資深專欄作家已經離開了香港，理由是擔心國安法。而在30年前移居香港的韋安士就對《金融時報》說，白色恐怖正在席捲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獲家喺曼谷的報導。
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进入最后庭审阶段之际，中国法院接连宣判两名加拿大人。辽宁高级人民法院8月10号维持了对被判走私毒品罪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死刑的判决。在一日之后，丹东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佛有期徒刑11年并且驱逐出境。他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中国当局拘捕的两名迈克之一，另外一名的迈克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國當局對兩名麥克的拘押和審判，以及謝倫伯格從重判處死刑，被國際社會廣泛認為是一場人質外交。中國當局維持對謝倫伯格的死刑原判並且判處斯帕罰11年徒刑，想要釋放啲咩嘅信號？係想藉此繼續俾加方施壓，抑或係人質外交唔成想撕票啦？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中國當局喺孟晚舟引渡案進入最後關鍵時刻，審判三名加拿大人係喺度為孟晚舟嘅案件製造談判籌碼，係將事件政治化嘅起點。
中國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三名这个被告的这个审判，特别是对那个谢伦伯格的这个死刑审判，是把这个孟晚舟引渡案子政治化的一个起点，可以说是法律上的一个起点。
余平话：中国对加拿大三名被告的审判，特别是对谢伦伯格的死刑审判，是将孟晚舟引渡案政治化的一个法律上面的起点。中国一直指控西方政治化这个案件。中國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是始作俑者，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你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第一審完了之後，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應該是二審終審制，所以才有第二審，所以中國在謝倫伯格的案件製造了一個談判的籌碼，這個籌碼可以用兩次，第一次就是目前這個關鍵時刻，也就是二審，二審可以對死刑進行批准，可以駁回上訴，但是中國死刑有一個特別的程序，就是複核程序，那個是第二次籌碼的使用，就是到最高法院謝倫伯格的案件可能死刑是不複核的，所以說它是籌碼可以被用兩次，在法律意義上面就是這個意思。那日斯帕佛被審理判了11年，是另外一個籌碼的出現，因為它並沒有被審理之前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直接驅逐出境都是可能的，目前進入法律程序並且被判重刑11年，亦都是以非法搜取情報罪，所以目前他又製造了第二個籌碼。從法律上面來講，中國並沒有明顯違反法律，但是在法律的操作過程上面是一個非常罕見而且沒有任何正當化理由，在這點上面來講，他們說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操弄，這個操弄就是製造談判的籌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得到斯帕佛被判刑11年這個消息之後，隨即發表聲明說，中國對斯帕佛的定罪和判刑不公正，絕對無法接受。他又說中國當局對斯帕佛實施了2.5年的任意拘押，他的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庭審判達不到國際法規定的最低標準。加拿大外長加洛對記者說，這個判決不會削弱他們爭取立即釋放斯帕特和康明海的決心。他仍表示，加拿大依然在度同美國以及中國進行緊張的談判，爭取釋放斯帕特和康明海。一位了解同美國談判的消息人士透露說，談判完全是為了爭取釋放兩名加拿大人，同孟晚舟的案件並沒有任何的關係。美國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認為，從司法角度來看，無論孟晚舟怎樣來到辯解，證據已經相當明確，他就是通過星通公司和伊朗進行交易，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從加拿大的角度來說，他當然會被引渡去到美國。
來看的話，孟晚舟如果要離開，或者雙方之間要有任何這個實際的這個所謂談判行動的話，孟晚舟必須要認罪，至少在加拿大他必須承認他這個就是或者是放棄這個抗告，就直接被引渡過來。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这个加拿大的情况下被放走的。
魏碧洲话：孟晚舟如果要离开，或者双方之间有任何实际的谈判行动，孟晚舟必须要认罪，至少在加拿大佢必须认罪或者放弃抗告，直接被引渡到美国，否则佢唔可能在加拿大被放走。呢啲系一个绝对嘅情况，因为主要嘅权力唔喺加拿大。目前中共所做的事情就是陸續將這三個人的罪名定了下來，下一步就是跟美國最後來到談判，如果孟晚舟達成認罪協議，可能明年之後這樣會產生所謂雙方交換的可能性。法律學者余平認為，孟晚舟被判引渡到美國已經沒有懸念了，而導致出現這個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中國的犯下的戰略錯誤。
这个孟晚舟的案子已经没有悬念了。现在的孟晚舟案子最后应该说呢，是他的这个律师呢提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
余平話：孟晚舟案已經冇咗懸念啦，就係要引渡去到美國。背後嘅問題係在於西方整個法律體制受到咗極大嘅挑戰。佢覺得中國犯咗一個最大嘅戰略錯誤，就係將咁樣嘅一個好簡單可以從法律層面解決嘅問題，上升為國家戰略嚟到進行對抗，而且導致自己無法下台。呢啲係一個非常重大嘅失誤。其實兩年前佢曾經建議過雙方要進行變數交易。最快咁樣解決，將呢個問題嘅損失縮小到最低，唔單止係對華為，亦都係對兩國嘅關係。但係呢個事情被不斷擴大，佢覺得同當前中國嘅民族主義同政府要操弄民族主義，增加佢嘅合法性有關，導致而家冇辦法下台。華為其實喺科技領先方面已經被打壓咗，實際上目前佢好難再有突破，所以對美國或者西方國家嚟講，佢嘅戰略用意已經達到咗，佢唔會再進一步去為呢啲小事去做。但係由於中方將呢個問題抬到一個層面上面嚟到挑戰整個司法嘅體制、整個法律嘅體制、整個西方嘅信義，所以美國、加拿大並冇直接下台嘅機會，只有將呢個問題進行到底。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認為，最終美中加三方應該仲係能夠就孟晚舟同三名加拿大人，特別係兩名麥克達成協議，但係前提必須係孟晚舟至少承認部分嘅罪名。
以及華為的這個戰略意義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就剛剛余教授比較明確的說明這一點。現在情況是這樣子，就是說，如果孟晚舟現在回來的話，美方现在要做的事情基本上是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妥协。妥协的原因是这个，是因为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他没有包括美国在内，他不忍心，是绝对不忍心看到康明凯、这个斯帕伯还有这个谢伦伯格一个被枪毙掉，另外一个在监狱里头坐十几年。
魏碧洲话，打击华为的这个战略意义基本上面已经达到了。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果孟晚舟現在回來，美方目前要做的是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因為西方國家特別是加拿大包括美國絕對不忍心看到康明凱、斯帕佛、謝倫伯格一個被槍斃，另外一個在監獄裡面要坐了十幾年的監，從他們對人性的尊重來看，他們是知道這個事情是沒辦法容忍的，所以基於人道的原因，在司法尊嚴完整的情況之下，他覺得會做出妥協。呢啲亦都係點解會話引渡會成功，會過嚟到紐約東區法院之後，喺實際開審之前，會有好多嘅 pre-trial motion 等各種唔同嘅嘢發生。喺呢個過程當中，佢覺得會達成某一種程度嘅妥協，但係最大嘅基本要件仲係孟晚舟要認罪。從認罪嘅角度，檢方可以將譬如原來嘅二級認罪變成減罪，最後用罰款嘅方式令到雙方能夠下台。重點是將加拿大的三個人都能夠成功地救回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8月12日星期四，在經過兩個月的相對平靜之後，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鬥機集群再度入侵台灣的防空識別區。隨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對台灣的支持態度亦都愈發明顯，而另外對中共政權攻打台灣的計劃和部署亦都成為美國軍事戰略研究者越來越深入具體的研究課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的報導。
8月6日，北京對華盛頓較早時候宣布計劃向台灣出售價值7億5千萬美元軍售一事作出強烈反應，並且聲言要採取報復措施。美國上個禮拜宣布的對台最新軍售是拜登政府今年上任以來的第一筆對台軍售，北京聲稱這個是美國方面的惡意挑釁。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英文版發表文章說，這筆軍售是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為中國製造麻煩的戰略一致的。這筆軍售又說不會改變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軍事能力差距。近年来，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文宣威胁，当中包括纵容在他们所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不惜毁去台湾人口夺取台湾、留土不留人的威胁。而同时，中共当局不断派遣军舰，包括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派遣大批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抵近台湾，去以赤裸的武力威胁台湾。對於中共當局近日加強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一事，各方的分析家有不同的看法。 部分分析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同他们在国际间四处树敌一样，基本上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分化和压制民众对习近平政权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或者愤怒。因此，中共政权对台湾的威胁基本上只是摆姿态、耍花枪，不会真正攻打台湾。而同时，另外有分析就认为，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不单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摆姿态。中共政权在过去几年里面，实际上已经逐渐推进和落实攻打台湾的战略部署，而且这种战略部署实际上已经落实到台湾本土。美国研究对亚洲政策的民间智库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易思安就属于后一种分析人士。多年来研究台湾海峡的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易思安，日前在2049项目研究所的网站发表他的研究论文，标题是《敌对的港口：台湾的港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计划》。易思安引述来自中国军队的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指出中国当局多年来已经在具体谋划如何去夺取、控制、运作台湾港口，以运送大量兵员和武器占领台湾。2016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参与之下，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和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整合组成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这个以随时听命于中共的军需调遣的海运集团掌握住超过1000艘轮船、46个货柜码头、190个泊位，分支机构分遍布全世界各地，其中4个在台湾。2017年1月1号，中国的国防运输法实施，这条法律规定中国包括海运在内的交通运输都要服从军事需要、战争需要。同年6月，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实施，这个法律规定中国公司需要为国家搜集情报。易思安说，中国军方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攻打台湾的论文和专著都显示，中国军方一直认真研究夺取台湾的港口问题，并且对攻取台湾各个港口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面临的困难，也就是台湾方面可能采取的抵抗和反击，作出现实以及认真的评估。易思安指出，中国军方之所以对夺取台湾港口经常是渴求，是因为他预估到攻打台湾会引起台湾的激烈抵抗。台湾有常备军190,000人，台湾亦有自己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各种导弹。在必要的时候，台湾可以迅速动员起450,000艘军，而军事指挥官通常需要三倍于守卫方的兵力就可以压倒守卫方。假如地形不利的话，就需要5倍的兵力，亦即是说中国需要至少135万武装人员，但亦可能需要225万武装人员攻打并且控制易守难攻、有堡垒之称的台湾。易思安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说，中共当局策划跨越最狭窄处亦有130公里的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的行动将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它的复杂性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同这个行动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大反攻日进行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同美军开始攻打日本本土时的冲绳岛争夺战，都相对轻易简单得多。中国军队跨越时常有惊涛骇浪的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的作战，牵涉到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将足够多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和各种的补给运到台湾，以便迅速展开军事战役，压到台湾的守军抵抗，达成夺取和控制台湾的目标。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首先控制台湾的港口，使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吨位运输船可以停泊，从而可以在短时间内卸载大批的军人、装备和补给。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易思安建议台湾关闭中国大陆在台湾设立可以被中共当局搜集港口和周围情报的中国航运代表处，更换在台湾港口运行的由中国和军方有联系的厂商制造的可以随时监控港口货物吞吐情况的智能重型吊车，加强对台湾港口的守卫，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准备，其中包括炸毁港口以及他们的设施，使到中国军队没办法使用台湾港口大规模运送兵员和装备补给。而另外，美国亦可以同台湾军方演练如何去守卫台湾港口。在研究报告的结尾，易思安引述其他专家的研究文献说， 截至目前为止，北京推迟入侵台湾，并且选择对台湾使用非致命性的恐吓。北京之所以咁做有好多理由，其中台湾的政治强韧同军事力量不是太可能是阻止北京的主要因素。美国同台湾的安全关系才是台湾海峡双方领导人进行决策时所考量最重要的变量。而较早时候，易思安发表文章就说，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台湾海峡多次出现危机，鉴于美国在每次危机当中都及时力挺台湾，所以在最新的台海危机到来的时候的大概率可能是美国还会继续力挺台湾。由于美国和中国和台湾的特殊关系，美国专家每年撰写的有关中国军事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军队计划攻打台湾问题的研究报告，可以说是成百上千。但是美国民间智囊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易思安发表这篇题目叫做《敌对的港口、台湾的港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计划》的研究报告，受到了中共党国的国家级注意。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文章，对易思安的研究报告进行攻击，当中包括对易思安的人身攻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在7月28号转发新华社攻击易思安研究报告的文章，并且附加这个标题，是美智库网称解放军攻台要动员200万人，台网友说又是哪个白痴。这篇文章充斥住对易思安的谩骂，但并没有反驳易思安所提出的中国军方可能需要向台湾运输多达200多万武装人员攻占并且控制台湾的理由，以及易思安所指出的中国军方一直策划攻取和控制台湾港口的事实。易思安通过推特对新华社的这种个人攻击作出回应，说我感受到极大的恭维，新华社是中国共产党喉舌。美国之音最近就中共政权谋划攻打台湾和美台关系等敏感问题采访了易思安，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书面采访易思安记录的翻译，易思安所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有关的文章标题叫做《专访易思安：北京对台威胁正迫使美国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日报发表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痛斥英美罔顾人民生命健康，单纯依靠疫苗接种追求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再次泛滥。文章同时批评中国国内专家提出的学会与病毒长期相处的观点，呼吁中国继续清零模式，与病毒于国门之外，将新冠疫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中国著名学者张文宏提出的新冠病毒流感化，大家要学会和病毒长期和平相处，都受到社会上无左人士的痛斥和围剿。新冠病毒流感化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呢？中国围追堵截的行政抗疫何时是个头呢？清零的基础是科学因为是政治的需要呢？举国体制的抗疫模式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呢？前外科医生、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分析，中共的抗疫只是政治任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张文宏医生的与病毒长期和平相处，无异于对清零的官方政策构成挑战，变相宣告中共抗疫失败，中共当然不能够容忍了。
那么张文宏医生的这个与病毒长期共存的这个观点呢，其实间接地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他呢这个变相地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黄安全说，张文宏医生与病毒长期共存的这个观点间接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变相咁样宣告咗中国抗疫嘅失败，呢啲系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嘅。请大家想一下，既然未来要长期共存，何必当初封城封小区呢？搞到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反正迟早都会感染。其实张文宏医生讲嘅系专家之言，依据 病毒變異和疫苗只能夠減輕症狀無法完全防衛的這個現狀，給出的防疫方案就是第一是封堵無效，第二是疫苗可以減輕症狀會降低死亡率，這樣兩個問題。中國官方輿論一直是政治正確至上，將抗疫和奧運會等奪金等的志在必得的公共衛生、體育等目標視為政治任務，無所不用其極去執行和完成。所以《人民日報》公開批評張文宏的醫學觀點，顯然代表了中國的官方立場。他想即使今後證實了張文宏醫生所言是正確的，沒辦法不向現實低頭，與病毒長期共存，這樣中國政府和輿論亦都會弄虛作假，將新冠感染的病人作為流感計算，將新冠和流感疫苗進行混合，製成一種混合型的疫苗俾每個中國居民接種。前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認為，疫情其實從未離開中國。中國原衛生部部長高強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無意之中暴露中國抗疫的實質其實是政治運動，它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所以只要能夠將疫情壓下去，這樣文革式的清零政策所造成的次生災難，譬如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成為都不在中共的考慮之列。
那另外我覺得他的這個論點裡面其實有一些方面是很有問題的。第一個是其實這個疫情根本就沒有離開中國，不是拒之國門之外的問題，去年以来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断断续续的很多地方都有爆发。
林晓玉说他觉得他的论点里面有些方面是很有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个疫情根本就没有离开中国，不是他知国门之外的问题，去年以来其实就没有离开过，断断续续很多地方都有爆发，只不过因为中央政府是一个清零的政策，这样各地就没办法不去配合，所以所有的祸都抌到国外，所有的都是輸入式的病例，大家已經習慣這種概念，覺得所有的疫情都是外面來的，所以高強的說法本身是迎合官方這樣的一個論調。另外一點，他就是說要將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覺得實際上講明中國的防疫是一場政治運動，並不是高強將它政治化，他只是將實質講出來。實際上中共在整個防疫過程之中並不是以維護人民的生命健康作為首要的任務，實際上是為了維護政權，所以只要將疫情壓下去，至於說有多少老百姓在整個過程之中付出生命代價，因為多少防疫的極端手段造成的次生災難、家庭破產、人員傷亡，他都不考慮的。何岸全在比較中國、歐美兩種不同的抗疫模式的時候說，比較抗疫模式的優劣不能夠只是看科學，亦都要睇道德。中共的抗疫模式漠視人權，就算在短期之內有效，亦都沒有被任何現代文明國家仿效的價值。而科學方面，中共的疫苗防疫效率低，最終還是會落後於接受與病毒長期共存、全民免疫的歐美模式。
中國模式呢是清零和嚴防死守，那欧美模式呢是通过疫苗的广泛接种达到群体免疫，两者的抗疫模式孰优孰劣要根据科学和道德两个方面来评判。
何岸全说中国模式是清零同严防死守，欧美模式是通过疫苗的广泛接种达到群体免疫，两者的抗疫模式孰优孰劣要根据科学和道德两个方面来到评判，因為大家都是人，人是有道德的，不能夠單單通過科學來到評判。中國的抗疫封城，將居民區封門，禁止居民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這種做法顯然違反了國際人權法案當中有關公民權益的條款，是野蠻的非人道行為，歐美等西方國家絕對不會容許這種情況發生。顯然中國方式有效但是不足取，並沒有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會仿效中國抄中國的作業。中國模式雖然能夠短期跑贏美國，長期比較的話，他認為在明年歐美西方國家會領先中國一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而中國因為國產疫苗效率低下，最後要靠西方的疫苗技術才能夠有資格同病毒長期共存，長期共存亦都是要有資格的。中國這種圍追堵截方式並沒有盡頭，亦都不可能有盡頭，這些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 林曉旭評論中國清零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封閉的抗疫模式對社會的傷害性極大，同時會滋生腐敗，加速數據造假，令到中國人民生活在虛假的安全感當中。
我覺得中國的清零模式是痴人说梦，是实现不了的一个愿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基点的话，就是中共的自己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而且我觉得他的采取的封闭模式还不仅仅是中系的做法。
林晓旭话，他觉得中国清零的模式是痴人说梦，其实是实现不到的愿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第一点，中共自己人定胜天的思想，而且封闭模式不单单是中世纪的做法，而且是共產集權下的做法，對整個社會的傷害是非常之大的，對經濟的摧毀，對整個秩序的破壞，這些是非常嚴重的。只不過官方並沒有去統計這方面的數字，中國這種集權體制實際上除了強權之外，會造成系統性的腐敗，各級官員都在講大話，所以從防疫這個方面的數據來說都是假的，感染人數等等充斥住虛假，俾咗大家造成虛假嘅安全感，呢啲係非常有誤導性嘅。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嘅報導。
中国物联网科技公司涂鸦智能正在美国消费者智能的设备市场攻城略地，但该公司产品的安全性最近受到业界人士质疑，甚至有美国研究人员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好像封锁华为那样禁止涂鸦在美国市场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涂鸦智能是一个全球物联网云平台服务商，同时提供硬件和软件的产品。涂鸦智能成立于2014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上面最大的 IoT 物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今年3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传统电器企业生产静态的互不相连的产品，涂鸦公司通过它的智能软件和在后台远程运行的云服务，令到传统设备联网并且和其他智能设备分享信息和功能，令到传统家用电器和工具活了起来。涂鸦智能今年3月在一份 IPO 声明之中说，2020年涂鸦智能为超过 1.165 亿台智能设备提供了支持，在全球物联网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市场上面最大的公司。美国市场上面有很多智能温度控制器、智能摄像头、智能电灯等的设备，虽然不是标明涂鸦品牌，但可能使用了涂鸦的硬件的模组、软件、代码，或者是使用了涂鸦的 IoT 云平台。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两名高级研究员7月30日在国会散布发表文章，题目是涂鸦可能成为比俄罗斯勒索软件攻击更严重的中国威胁。文章分析指出，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同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大幅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或者管理 5G 通讯网络，原因是担心华为可能暗中同中国政府分享全球 5G 网络通讯之中的海量数据。作者主张美国国会应该基于同样的安全考量，禁止涂鸦公司在美国运作，禁止它同美国企业进行往来。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侦查犯罪的需要调取数据，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国家安全法在这方面都有类似的规定。国会散布文章作者之一 AEI 高级研究员科隆科恩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涂鸦产品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的网络安全问题，这关乎的是中国法律要求好像涂鸦这样的公司交出他们所有的数据。科恩又说，涂鸦的安全威胁不在于是否在安全上面是否有所作为，亦都不在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着有任何的恶意的动机，而是在于涂鸦必须遵循中国的法律。他又说，无论涂鸦智能如何收集、传输和保存用户的数据，仍然必须要将数据交给中国，因此这里有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必须解决。物联网业界的人士说， 一家从事智能设备服务的公司可以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并不是天方夜谭。美国物联网软件开发商 Pepper IoT 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福特说，假设一个外国物联网科技平台进入了1000万个甚至更多的美国家庭，这些将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风险。你可以看到某个外国实体通过了解美国家庭里面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的控制甚至战争风险都可能会发生。福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了解用户是否在美国家能够能够调高所有人的温控器，给了电网带来问题，能够随时获取视频。所以由于他们目前并没有监管的环境，这类领域得不到保护，这些事件绝对有可能会发生，已经有证据表明在过去已经发生了。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DarkCube 今年研究了美国市场上面10款价格在20到100美元区间的家庭智能设备，就是智能摄像头、智能电灯等的网络安全性能，发现其中大部分的产品背后都有涂鸦智能技术的支撑，而这些产品都存在网络安全的隐患。这份今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他们审查的每一台物联网设备都跟中国有业务的联系，并且观察到每一款的产品都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之下跟中国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数据的通讯。这项研究又发现大部分设备都跟设在中国的服务器存在至少一处网络的连接，很多产品没办法通过最基本的网络安全的检验，大多数设备网络之中的第三方可以轻易获取器材拍摄到的隐私图像，大多数的产品的安卓手机应用程序完全不安全，并且向中国传送数据。 DarkCube 公司首席执行官文斯克里斯勒对美国之音说，没人会在乎纽约一台 Nest 温控器被黑客攻击了，是不是呢？但是如果纽约市所有的 Nest 温控器都同时开启同时关闭，造成电网瘫痪呢？克里斯勒又说，并没人会在乎一个人被智能设备窃听，但如果数十万数百万的智能电灯在窃听你的所有的信息，搜集那些可以用于未来智能能力的信息，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做法的可能，他想答案是肯定的。针对物联网智能设备的黑客袭击并非纸上谈兵，2016年黑客使用未来恶意软件攻陷了上万个智能摄像头、 DVR 录像机和路由器等的物联网的设备，以这些设备作为僵尸节点发起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导致美国东岸债面积的断网，多个著名的网站没办法正常的访问，而被黑的摄像头大部分是中国企业生产。 DarkCube 的研究报告又说，在手机应用程序 App 方面，这些智能产品存在明显的安全缺陷，就是几款使用涂鸦代码的智能摄像头手机 App 的设置能够令到用户受到远程的跟踪。公司的总裁克里斯勒又说，当他们查看这些应用程序的时候，他们做得不好的，设计得不是很安全，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很大。涂鸦拥有从智能灯泡硬件到软件再到你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序的整个的链条对它进行控制，涂鸦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外界一无所知。 Pepper IoT 公司的首席运营官特里卡尔顿说，物联网的系统做得不安全，风险是多方面的。他说，你的个人信息面临风险，任何事情都跟个人信息的可访问性有关，你的使用存在的风险，尤其是视频。此外，这里还存在 Wi-Fi 网络其余部分的风险。 DarkCube 研究发现，几款使用中国 IoT 平台的智能摄像头的数据安全的隐患，可以令到网络中的第三方轻易获取用户家里面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带来了隐私的隐忧。同无组硬件软件到后台的云服务，涂鸦智能设计的品牌和产品的广，涂鸦公司的纽约上市招股书显示，2020年涂鸦智能拥有的26.2万的开发者，客户超过5000名，主要包括品牌、OEM、行业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 Calex、菲利普和斯莱德电器等著名品牌都基于涂鸦的物联网 P2P PAAS 開發數千個智能設備，這些產品銷售於全球220多個國家和地區。塗鴉的雲平台可以允許用戶在美國和西方市場流行的亞馬遜網絡服務、微軟 Azure 等的主要雲基礎設施之間的切換，並兼容亞馬遜的 Alexa、谷歌助手和三星的 SmartThings 等主流的智能技術。塗鴉智能核心高管主要是來自於阿里巴巴，並且得到了騰訊公司的投資支持。塗鴉今年三月在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當時市值達到118億美元。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科欽對塗鴉在美國上市未遇任何阻力感到困惑，但是他表示美國目前擁有應對中國物聯網產品安全問題的政策選項，國會亦都應該拿出立法的行動禁止塗鴉在美國的擴張。他對美國之音說，塗鴉是壓倒性的市場領導者，正是在美國迅速站穩腳跟，美國必須解決塗鴉之外的更大的問題，但他們不能夠等待完美的解決方案，同時允許中國深挖美國的物聯網的基礎設施。他說其次他們需要一個更加連貫和推進的戰略來應對中國利用名義上的私人公司作為政府延伸的更廣泛的威脅。美國之音記者向塗鴉智能發出尋求評論的請求，塗鴉智能在電郵回覆之中表示將會提供詳盡的聲明，但截至記者截稿之前都未收到塗鴉智能的聲明。該公司目前亦都並沒有公開回應網絡安全報告和研究人員對它的技術產品的安全的質疑。美國政府在2020年通過物聯網網絡安全改進法，要求聯邦機構不得購買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物聯網的設備，但對消費者物聯網市場的管理還未有跟進。美國拜登總統延續了前總統特朗普2019年簽署的涉及保障美國信息及通訊技術和服務供應鏈的13873號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賦予美國商務部長的權力審查和拒絕由外國對手所有控制、服從或者按照他的指示設計、開發、製造或者供應的任何信息、通訊技術的產品的任何收購、進口、轉讓、安裝、交易或者使用。國會山報的分析指出，美國可以基於這個行政命令給了塗鴉下達禁令，並且賦予國會立法禁止塗鴉在美國運作。科欽和一些網絡安全從業者透露，目前已經有聯邦政府部門和國會議員開始關心中國物聯網技術公司對美國形成的安全威脅問題。他說你不能夠買一個有碎玻璃的玩具，你不能夠買過期的藥，很多包含石棉的東西都買不到，因為國會認為這些是安全的問題。 StarQ 安全網絡公司的CEO 克里斯納說，這些智能設備是不是也會被視為安全問題，因此要有一定的標準。他認為這些絕對應該是國會立法的一個起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白宮一名官員星期一表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上個星期訪問巴西的時候，警告這個國家在他們 5G 電訊網絡當中不要使用中國電訊公司華為的設備，並且提醒美國家華為面臨芯片短缺問題，可能沒辦法履行承諾。這位官員說巴西沒有承諾是不是會使用華為的產品，雙方同意繼續就這個問題進行戰略和技術層面的對話，包括網絡安全方面的挑戰與機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西半球事務的高級主任胡安·岡薩雷斯星期一在同傳媒舉行電話吹風會上表示，薩利文上禮拜訪問巴西時提出了對巴西 5G 網絡中可能使用華為設備的關注。岡薩雷斯說，我們繼續擔心華為在巴西電訊基礎設施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他說在巴西和阿根廷都準備對數字基礎設施做出重大投資之際，電訊供應商的選擇尤為重要。我們所傳達的訊息就是從根本上，我們希望他們的這些雄心壯志獲得成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需要安全、有韌性、具有成本效益的數字基礎設施，並能培育新的國內參與者，就好像開放的無線接入網絡技術承諾在 5G 中實現這一點，而華為以及坦率地說其他供應商都未有做到。江薩雷斯說， 美國以安全為由反對巴西使用華為設備，儘管巴西的電信公司已經建立了主要使用中國部件的網絡。華為在2019年5月份被納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美國公司未經許可不得向被列入這份出口管制黑名單的實體出口或者轉讓某些技術或部件。2020年8月份，特朗普行政當局的商務部發布了修訂外國製造直接產品規則的最後規則，擴大了受美國出口管制的非美國物項範圍，進一步加大了針對華為的限制。這些斷供措施影響到華為自行設計芯片和從外部供應商採購組件的能力。江瑟雷斯在電話會議上特別強調這一點，即華為的半導體供應鏈正面臨著重大挑戰，在他看來這個是一個並沒有被充分涉及的重要問題。他說華為將因為芯片短期無法履行承諾而會令到他們的國際客戶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他優先考慮中國國內的 5G 部署，或者是最好情況之下提供低過標準的節能設備，他的營運成本將會高過競爭對手。因此國家當局、電信營運商和股東的確需要考慮這一點。這位白宮官員是這樣說，江瑟雷斯否認有關美國支持巴西與北約建立夥伴關係來換取在華為問題上合作的報導，稱兩者之間並沒有關係，亦都不存在交換。他說我們確實支持巴西作為北約全球合作夥伴的願望，以此作為逐步深化巴西與北約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的一種方式。這位官員說巴西在華為問題上並沒有向我們做出任何承諾。他說雙方同意進一步戰略與技術對話，並審視網絡安全方面的挑戰及重大的機遇。特朗普政府提出一個干涉網絡倡議，旨在建立一個全球數字聯盟，將華盛頓認為被中國共產黨政府操縱的技術和設備供應商排除在外。2020年11月份，當時的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訪問巴西時獲得他對這個倡議的支持。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的出口限制。今年7月份，商務部將14間涉嫌參與侵害人權、與本國軍方關係密切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中國公司列入了實體清單。目前美國一些議員寫信給商務部長雷蒙多，要求最終用戶審查委員會將從華為剝離除了榮耀終端有限公司加入商務部的實體名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
對2020年人口普查進行的一項新的詳細分析顯示，美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具有種族多元化。過去十年以來，白人人口的數量在美國歷史上首次下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人口普查局在8月12日表示，該個機構每10年一次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去年有3億3140萬人生活在美國，比2010年只是增加了 7.4%。 除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的時期之外，這個是1790年開始人口普查以來人口增長最為緩慢的10年。但是美國的種族以及族裔構成正在是改變，大家更加頻繁地向都市地區遷移，經常是前往南部以及是西部的各個州。美國人經常離開較少的社區，使到這些小社區的人口進一步縮減。自我認定為白人的人仍然是美國人數最多的人口群體，有2億430萬人，但是比2010年減少了 8.6%。 人數第二多的人口群體是自我認定為是西班牙裔或者是拉丁美洲裔的人，2020年的總人數為6210萬人，但是這個美國人口群體10年之間增長了 23%。而自我認定有兩種或者是更多種族傳統的人的總數為是3380萬，比2010年增加了 276%。 非洲裔美國人總數為是4690萬，但是作為一個群體，少於自我認定為其他族裔或者是選擇其他種族，同時還是兼選別的選項的群體，該個群體人數為是4990萬。亞裔美國人總數為2400萬，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為970萬人，僅僅是選夏威夷原住民以及其他太平洋島民 或者同时兼选其他种族选项的群体有160万人。一些人口学家说，到了2045年，白人人口仍然可能是最大单一群体，但可能会少于其他种族群体正在一起的人数，包括拉丁美洲裔、黑人、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